沈明仪和楚战雄两位镖师在江家坟见着匪首小陈平、秦文，水火不同炉啊。你看表面上都挺客气，表情严肃，皮笑肉不笑，这座大庙里头就充满了火药味儿。这秦文呢还真不错，问沈明仪，咱们萍水相逢没有往来，二位是保镖的，贸然来到我的江家坟有什么事儿吗？楚战雄刚想说话，让沈明仪呀摁了他一下。沈明仪知道这楚战雄性如烈火，说话嘴没把门的，要说查了就麻烦了。你看这个沈明仪久创江湖，经验丰富，换句话说老奸巨猾，人家有经验的，说话有尺寸。沈明仪先说话秦舵主，恕我等冒昧，我们这次是慕名而来，要求见总瓢把子范金奎范舵主，范老舵主能不能转禀一声，让他见见我们？是这样子，二位呢来的不巧，我们总瓢把子因为有点事情啊不在。哦，什么时候能回来？那个说不定。那么好吧，既然总舵主不在，实在叫人扫兴啊。请问真不在吗？真不在。我挺大人，我能说瞎话吗？我说秦舵主，是这样，没有重要的事情我们绝不敢来，既来了就必须见到总舵主，有些重要的话对他说，这个无论如何您赏个脸，往后事情我们办成了也绝不忘舵主您给我们帮过忙。我二位这叫什么话呀？听你们的意思我是欺骗了你们呗，在就是在，不在就是不在，的确没在家。这样吧，二位既然有重要的事情，那就跟我说吧。跟您说这，您是否呢？什么？怀疑我？怀疑我能不能说了算？怀疑我能不能当得了家？二位啊，实不相瞒，你们还不了解我这个柳子的情况。我跟大当家的、二当家的、四当家的、五当家的、七当家的，我们不分彼此，不管什么事情得我们哥七个坐在一块儿商量，有一个不同意的这个事儿就通不过，有一个反对的这个事儿也办不成。我不是自吹自擂，我们江家坟的事儿，我们柳子的事儿，我当半拉家，有话尽管跟我讲，我认为能帮忙的就是能帮忙，我认为不行的，二位啊对不起，请你们另投门路。那好吧，既然三舵主说的是，我就把来意讲清楚吧。请问三寨主，十几天前在大纵湖旁竹林之中，镇通镖局把镖银丢了，数目是40万盐客，发生了械斗，这件事情您听说过没？原来没捋户，最近两三天听弟兄们可也谈过这件事，究竟怎么个原因，怎么个详细情况，我还不太了解啊。您不太了解，那我就说说，那就是我们镇通镖局保的镖就在大纵湖旁丢了，现在这匪首把40万盐客银子给抢走了，我们镖局的人受伤的受伤，倒霉的倒霉呀，就不必细说了。您想想，如此巨大的数目，镖局的能不能善罢甘休？就是镖局的善罢甘休了，官方答应不答应？所以这一次我们会同官方补道追银。 这您听清楚了吧？恕我冒昧啊，我方闻桂柳子也在十几天前做了一波买卖，数目巨大。我
有点怀疑，
是不是跟我们严克银子有关联啊？啊，我这位说话您听明白了吧？我来打探打探，我请见总瓢把子，就为了此事。小陈平听完之后不乐意了，啊，唰，那脸沉起来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二位这意思是怀疑我们做了这波买卖了，怀疑我们抢了40万洋客银子，是也不是？哎，不敢，不敢呐！我无凭无据，不能这么说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既然桂柳子能做大买卖，交接甚广，肯定也能了解劫银子这些人是谁。如果呢，能向我们提供点线索，一旦大功告成，我们绝不忘各位舵主的帮忙之情。我们是这个意思。别说了，二位啊，咱们干脆把事情摊开了。你们丢不丢严克银子跟我们毫没关系，我们不知道什么40万60万的。再告诉你，我们做的买卖是另一波，跟你们丢银子事情毫无关联，这个你们放心了吧。再者一说了，我们做的是什么买卖，我们劫的是什么银子，这玩意都属于保密呀，二位也无权过问，我也无可奉告。来，送客。双刀楚战雄一句话没说，在旁边一听，这小子还挺横来啊。楚战雄的眼眉就立起来了，刚想说话，沈明一二次把他给摁住了。那意思你别言语。三舵主，别发火嘛，你起什么急呀？方才我交代的清楚，我们是朋友之间前来拜访。朋友嘛，那就无话不谈了。我们为了了解情况，多说了几句。你看，冲了您的肺管子了。您结就结，没结就没结，对不对？用不着动怒嘛。您看您说话这意思，非得撵我们出去，这不是交友之道吧？二位啊，我也是这句话，咱们素不相识，头一次见面，似乎你们问的这事情有点出圈，因此我难以答复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们总瓢把子没在家，10天半月的背不住回不来，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去办去，自己的梦自己去圆。小寨之中我还有点琐碎的事情，恕不能奉陪了啊。来啊，送客。啪一抖袖子，他站起来了，这事情就闹僵了。楚战雄实在压不住火了，噌也站起来了。哎，姓秦的，有你的，你不是矢口否认吗？我们的银子你们没结吗？好，你说你的，我们办我们的。任何事情都得有个影子，将来一旦查个水落石出，再找你算账。小陈平点了点头，好，我等着，我等着，我接待二位，你随便。这话还能往下说吗？沈明一、楚战雄气呼呼欠身离座，小陈平、秦文在后头送，说送啊，不如说在后头监视着。到了庙外头了，两位镖师一看，好嘛，外头有40-50号。都是柳子上的小头目，搂了兵，各拿刀枪棍棒，有的拿着弓箭，端着弩弓盒子，圆睁二目等待命令。真要是小陈平、秦文嘴一歪歪，就是一场血战。 这俩人现在手无寸铁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是人家山里的规矩，想要拜山身上不能带着家伙事儿，你要一带着说明你不怀好意，真要闹翻了赤手空拳就得吃亏呀。两人没言，一直离开荒草店的往前走五六里地，也就是他们进山寨的头道山口，马匹在这拴着呢。小陈平亲闻一抱拳：“二位，恕不远送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希望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秦舵主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，你够个朋友，往后我们也希望再见见面。如果一旦有了时机，往山里头交一交，好吧，您请回吧。”两个人把马匹牵过，抓鞍任蹬飞身上马，两腿一夹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去了。当然了，家伙事也还给他们俩了。这个小陈平在后头目送着，一直送出多远就转身走了。楚战雄回头看了看，没人了，这他妈妈的嘞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我看这个贼这个玩意儿是酸脸猴子，翻脸不他妈认人。我大哥，你老在压服着我，我憋了一肚子话想说，你不让我说，你看怎么样，把咱撅出来了吧，咱白来一趟什么也没问出来。沈明基一拨了脑袋，我说兄弟，你都四十来岁的人了，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？你没想想事情哪能那么顺手，咱们跟这小子初次相见，他能不怀疑咱们，说话必定得多加谨慎。看来啊，咱们没算计好，没见着花面虎，证明他们这里的还另有套头，这事儿咱绝不能善罢甘休了，得继续追查。我就不相信咱们丢的银子跟他们没关系。是啊，明明是这么回事，他就矢口否认。可惜我们没有证据，要有证据这事就好办了。两个人一边说这边往前走，这马的速度并不快。沈明一眼睛挺尖的，冷不丁往对面一看，哎，兄弟注意。楚战雄这才留了神了，一看在对面树林之中草丛之中埋伏着人呢，那人影一晃，刀光一闪，两个人立刻明白了，哦，花面虎范金奎、小陈平秦文没安好心，想要杀人灭口，事先在前边埋伏下了。还没等他俩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，在道旁的侧面是块坟地，坟地忽然冒出俩人来。再看这俩人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两只飞镖来，手腕子一翻，照，两道寒光直奔楚战雄和沈明仪。一看暗器来了，沈明仪赶紧使了个蹬里藏身，不好，左脚甩蹬，右手扳着鞍子，身子往马肚子底下一翻个，哎，这只镖唰就过去，要慢一点就给卯上了。那么楚战雄呢，稍微慢了一点，楚战雄一看不好，怎么办呢，在马脖子上的双手抱头，哧溜就咕噜下去了，躲的也不算不快，这只飞镖贴着脖梗子过去了，凉飕飕一道冷风把楚战雄吓出一鼻子汗来。两个人从马上全都下来，一抖马的丝缰，让这马闪退一旁，这马都是经过训练的，一看要有事儿，哪儿肃静上哪儿去，两匹马不亮亮亮亮哒哒哒哒哒 躲到旁边的树林。单说沈明仪、楚战雄、鲤鱼打挺，平身站好。沈明仪从怀里一伸手，嘎嘣，才华拽出十三节链子鞭。那要说叫神枪沈明仪，他怎么改了使鞭？您听明白了，因为这个长枪啊，他扑棱扑棱，这玩意害事不好带，又不是在大战场上，所以有的时候这枪他不带着，这个链子鞭在腰里可以围着，他使用起来灵活，故此没带着枪。那么双刀楚战雄，双刀不离身，探地绑摁崩黄，咔崩长的当，拽出雪花钢刀狮子插花往面前一盘，两个人就亮出门户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对面曹宠和树林里的那伙贼能有十来个，嗷一嗓子就扑过来，连话也不说，各拉刀枪棍棒是直奔二人。沈明仪一抖十三节链子鞭，兄弟把这帮小子交给我了。哗，沈明仪过去晃链子鞭，跟这帮人就斗在一处。您别忘了那句话呀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沈明仪沉住气，晃着鞭跟这帮人交手，尽量不叫他们围住，边走边打，要叫这十六人给围到当中，那不能打了。您记住，白刃格斗，这玩意就是这样，您走在街上也是如此，你一个人遇上对面好几个人，千万别叫他圈住，一圈住腹背受敌，你非吃亏不可。你要走着打，看哪块是个缺口，哪块薄弱，冲哪进击呀、啊、你得这样，要各个击破呀。沈明仪不懂得这个，故此就能把这十来个人给敌住，一半会儿吃不了亏。呸，啪，哗的哗的哗的，肉肉肉肉肉，呸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。安下沈明仪咱不说，单说双刀楚战雄，那么楚战雄怎么没过来？您别忘了，坟头后头还有俩呢，就拿镖打他们那俩，感情这俩还是头子。我这俩小子长得五大三粗，一个是板斧，一个是钢鞭，飞身跳出左右进击，把楚战雄围在当中。没三个照面，刀正好碰到边上，把楚战雄震得单臂发麻，好悬钢刀落地。知道这小子有把力气，因此楚战雄是格外留神，力敌双扣，就在这玩了命了。这个时间可不短呢、啊、一共打斗了十五六分钟。再看沈明仪、楚战雄，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，正打着呢，顺着旁边一条毛毛道，马褂銮铃的声音，巴铃铃铃铃铃，哒哒哒哒，来了二十几匹马，为首的正是三舵主小陈平秦文。往秦文后的看，一男一女，再往后看，一帮喽啰兵，都是这柳子的头头，赶到出事地点。在秦文后头，那个大高个花脸皮的，正是花面虎范金奎。范金奎的身旁有个娇小的女人， 哎呦，这女的长得还挺漂亮。大红绢帕罩头，汗巾纱腰，带着披风，挎着宝剑，围着飞抓。这个女人眼角往下掉下去，手中提着打马的藤条，来到这儿了。闹了半天，花面虎范金奎哪儿都没去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小陈平新闻给出的主意，说您呢一把用不着见他们，我去见去，我把他们打发走了就得了。故此花面虎在那听信儿。后来秦文回来这一说，说这俩小子妈挺邪乎，好不容易叫我对付走了，走可是走，他俩满肚子都是气儿，绝不能善罢甘休，大有去而复返之势。后来范金奎下令，命令头道卡子绕入转的前边去，要把两个人给消灭，故此才发生械斗。那么范金奎也不放心呢，他琢磨着能来俩人吗？万一外围还有他们的帮手怎么办呢？带着弟兄们前来看看怎么地。哎，正好遇上这儿打呢，正在玩命。那么花面虎范金奎旁边这女人是谁呀？他老婆呀。他这老婆人送绰号叫粉夜叉，叫马三娘。你看这女的可不含糊，她竟敢出手，那没两下子能行吗？据说这个粉夜叉马三娘是跑马戏的，什么蹬桌子耍坛子了，骑马射箭了，是马戏班子的人。后来这个马戏班子散帘子了，也不怎么的，这马三娘跟范金奎两个人凑在一块儿了，王八丑绿豆对眼了，就这么的两个人结为夫妻，现在是十来年的夫妻感情了。范金奎之所以有今天这个实力，跟这粉夜叉是分不开的，这当家人有两套，内助给他帮了很大的忙。另外从武艺上来讲，花面虎比不了他老婆，大阵势都得粉夜叉马三娘出头，故此今天夫妻二人也来到出事地点。小陈平秦文用手一指，大哥看见没？就他们俩，就这俩小子多邪乎。嗯，除他们之外还有旁人吗？还没发现，可能就他们俩。哼，那是活到头了。我来人，往两旁闪闪，把俩小子交给本寨。